今天有42个提问，我们尽量抓紧时间。第一个问题，印尼同学的提问，他说：“请问，2007年美国会不会有大灾难？”这个事情不能问我，这个事情要问上帝。那么我们一般客观上来看呢，现在全世界也包括这些领导人都明显感到这个动乱的不安啊，这个确实啊，生活在痛苦当中啊，也都寻求啊如何能够化解啊。所以过去这个化解问题，理念错误。用这个镇压、报复、武力啊，那么从911之后，大家才认真反省，这种方式实际上是给人家结的冤仇啊，越结越深，是没法子化解的啊。那么美国从韩战、越战呢？以及在欧洲发动这些战争，也历尽了痛苦啊，所以现在跟从前的思考不相同啊。如果我们能向和平的道路上去想去走，纵然有灾难也能够化解啊。所以一般说呢，我们对世界前途还是乐观的。下面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是天津同学提问的，他说：“请问建立多元文化中心的意义与作用，天津道场应怎样做？”多元文化，它主要的目标呢是团结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最后达到不同的国家。终极的目标呢是世界和平啊，希望呢能够化解一切冲突，全世界人都能变成一家人啊，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就《弟子规》里面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目标啊，多元文化的方向啊，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也不管他是哪一种人种啊，白人黑人都不分，只要是人，我们都是以平等心啊，这个去关怀、去照顾、互助合作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多元文化的啊。那么天津道场是个很特殊的，我了解之后啊，你们是个佛教的道场，所以佛教道场用多元文化中心呢，那前面要关上一个佛教多元文化中心啊，这样才能够符合。如果单单是多元文化中心呢，会让人产生错误的观念。那么佛教里面的多元是以佛教为主轴啊，来推动多元文化，这个也是很好啊，也很难得啊。那么就是我们在各种不同文化阶层里面呢，就从宗教下手啊，团结所有一切不同的宗教啊，从这个方向走就很有意义啊。 第二个问题是，佛教为何会断根，应如何续佛慧命，这是个大难题啊。我们眼看到佛教真的有断根的可能啊，那要怎样续佛慧命？要真正发菩提心啊，要真正依教奉行啊。佛给我们所讲的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如果不能持戒啊，贪图享受，佛教确实很难在这个世界再立足。那我是前年到日本开会啊，跟日本佛教的一个领袖水谷新政见面啊，这个人也是老朋友了啊，他今年78岁，我就向他提出来，如果日本佛教再不能培养真正的弘法人才啊，日本佛教很危险，20-30年之后啊，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是人才第一啊，人才一定是所谓是有根基呀，这个根基就是啊，要以中国的标准，就是孝子啊，一点是以孝道为基础啊。敬业三福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就在孝亲尊师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他决定不能持戒，他决定不能吃苦啊。换一句话说，他放不下啊，还是搞名闻利养这样子啊，这个佛教自然会衰下去啊。那么要真正续佛慧命，就是要发大心，舍己为人啊，这个才叫菩萨发心啊。佛法里面讲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能有起心动念呢，都能够与这个相应，这个能学佛慧命啊。如果不是这个心啊，还有私心，还有利害之心啊，还有与众生对立的这个念头，都不能够续佛慧命啊。不但不能续佛慧命，连自己做人都有问题啊，将来到哪里去呢？这三恶道的机会多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意识里头起心动念，如果离不开贪嗔痴慢，果报就在三途啊。谁能够离开贪嗔痴慢，才能保住人天的小果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没有例外，真正的大德年轻的时候吃尽苦头啊，参学啊，访思才能成就自己啊。自己成就之后，才能建立佛法，利益众生啊。第三个问题是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集合培养讲经弘法人才，应如何啊？应如何做才如法？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讲席里面讲的很多。佛法决定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所以在家学佛，在过去没有不遵守十善业道的啊。换句话，在家学佛的同学都能落实十善业道，出家学佛的都能够落实三规五戒跟这个沙弥律啊，肯定都能够落实，都能做到啊。这第一个是德行的。那么我们今天啊，非常普遍的啊，在国内国外的，我们看的太多了，在家同学做不到十善业，出家同学三规五戒跟沙弥律仪做不到，佛教还会有前途吗？啊，所以真正好的佛弟子，我们天天要回向，天天要祈求啊，希望佛菩萨再来救我们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洛野园五比丘能把佛教兴旺起来建立起来，今天如果有五比丘呢，就可以把佛教复兴起来啊。但是这五个人呢，那是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吃苦，能依教修行啊。所以佛经不是念得很熟，讲得天花乱坠没用啊，字字句句啊都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让自己整个身心呢跟经教融集合成一体啊，这个叫修行正果啊。啊，所以我们不持戒不行的 啊这个戒律为什么现在做不到，我常说了啊，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从小忽略了家庭教育啊，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就是最重视的家庭教育，五千年来没有例外啊。所以每一个家族都有家规呀，都有家教啊。那么这些东西在过去啊都保存在每一家的族谱里面啊，祠堂里面有族谱，这些家教好的东西通通都保存在里面我们今天采取的弟子规，弟子规可以说是家教的集大成啊，是一个代表作啊，集大成的代表作啊，文字不多啊，内容非常丰富，要从这里下手啊。这个里面虽然文字不多，那个义理啊深广无限的 啊每一句话你要是细细研究啊，都可以写出几百万的大书啊。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啊，先把它落实 啊，如果我们能够落实弟子规，落实十善业啊，落实感应篇，你就有三个根，儒释道三个根，有这三个根，然后在经教里面学一门，不能学多啊，学一门，没有老师没关系。在中国儒释道没有老师，自己修行都能成就的这些人有榜样有例子啊，所谓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你要专攻一部经啊。为什么呢？专攻一部经呢，心是定的，你看因界得定啊，因定开慧呀。你同时学很多东西啊，你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你得不到定，你心不能够集中，那么换句话，你不会开智慧。你所学到的都是一些皮毛常识啊，学的再多常识很丰富啊，也能说得天花乱坠，与你自己的心情毫不相关，这就错了啊，完全错了。要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那我这一门东西到底要学多久呢？啊，每个人不定啊，什么时候就算毕业了呢？开悟了，你在这一部东西上得定，定久了人就开悟。这一悟之后啊，这一切东西没有学的，你这一接触都通了。你们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很好的样子啊，他还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也没有听过经啊，实际上呢就是听了几句金刚经而已啊。他悟了之后，你看看世出世间没有一样不通达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静啊，心地清净啊，万缘放下了啊，你心里头还有牵挂啊，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名闻利养，还有五欲六尘，还有贪嗔痴慢，这怎么得了？这怎么能成就呢？啊，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自信，这个华严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就是你本来清净，你本来是一尘不染啊。清净平等觉是在无量寿经的经体上啊，都是你本来有的。你本来清净，你本来平等，你本来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错了啊，违背了信德了啊。这个不是违背佛菩萨的教诲啊，违背了信德啊。佛菩萨教导我们没有别的，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把自己的信德再找回来，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呢，就很容易找回来啊。你搞多了是吧，那就障碍很多了啊。道理在这里，等到你大彻大悟的时候，然后才可以广学多闻啊。所以四弘誓愿呢，他这个次第很好啊。你看，先叫你发心啊，叫你发心呢，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要去救他们 啊，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发这样大的心啊，你没有道德，没有学问，你这个心是空的，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你那是一个动力了，推动你啊，巨大的动力啊，你一定要断烦恼啊，断烦恼回归自信，就是圆满的德行啊。圆满的德行也是自信里头本来就做的，不是外面啊。自信里面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不善啊，纯净纯善，然后再学法门啊，烦恼没有断尽，不能学法门啊。所以在大乘教里面，什么时候才能广修多闻呢？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上达到这个水平，啊，开悟，就是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才离开老师，啊，我们中国过去人讲出师，现在人讲毕业。啊，在文殊菩萨会上毕业了，啊，毕业出去是参学，参学就是广学多闻，啊，他那是什么程度呢？他那是初住菩萨的程度，原教初住，啊，不是这个地位呀，你不够资格参学啊，你越参越糟糕啊，啊，越学越乱呐。啊，所以要晓得从前参学是有标准的啊，这个闭关啊，住山都是有标准的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没有资格啊，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可以学的啊，一定呢要懂得去培养人才，头一个是德行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劝他学一门，一门呢先给他定十年啊，有期限的，到了十年之后啊，他自动的会十年十年下去，那就不要劝了，他自己明白了啊。十年呢他心是定的啊，至少我十年的时候我要专搞一样东西，不再打妄想，这容易得定，容易成就啊，这样才行。所以护法如果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无论是在家出家，那就真的是佛门的宝啊！啊，我们要重视，要护持他，要帮助他，要成就他啊！如果心浮气躁，你冷静观察，他还有是非人物啊，在顺境呢，他还生欢喜心；逆境啊，啊，他还会有愤怒啊，还有嗔恚。那这是普通人啊，那这样的人就太多了，很难成就。第四个问题是读诵经典常念佛与多元文化应如何真正圆融，这个没问题啊，自然就圆融了啊。为什么呢？读诵经典常念佛是自己内修的事情啊，你能够保持你自己的功夫，不至于退转啊，希望你自己功夫能够与时俱进，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多元文化是要跟外界打交道的 啊，所以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定力啊，你才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没功夫不到这里，那我们的这个气对外面去打交道的范围啊，越小越好啊。如果确实有这个定力啊，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机缘，那就应该要做啊。还是守佛祖的老规矩，随缘不攀缘啊。有机缘的时候，那就是等于是一般人家上天叫你做，佛菩萨叫你做，你就不能不做啊。所以没有机会的不要去找。下面第二个问题，就和谐社会从我心开始，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了也是错的，这个道理弟子能理解，但于平日如见他人毁坏三宝形象、轻身常住等事项，应付勇于制止，如制止是否戒怨？怕戒怨而不制止，是否自私自利？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前面我说的这个话你并没有懂啊。这个话是我在讲经里面讲过的啊，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这个话你没听懂啊。你要听懂了，你这问题就没有了，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啊，怕的是你自己还不明了。你一看到别人毁坏三宝形象、轻身常住等事，你就错了。别人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会起心动念呢？啊，你用心不像镜子，镜子照得清清楚楚啊，哎，看得清清楚的。但是人家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若无其事啊！你怎么还会起心动念呢？啊，还想去制止呢？啊，这时候怎么办？先制止自己啊！制止自己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要去管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它不是你的事情吧？啊，这个事情是谁管的呢？寺院里面的住持当家，他管这个事情的，要有人来破坏说，他要出来制止。啊，你是寺庙一个轻重，你不管这个事情的，你就不要去制止啊。所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啊，人家破坏了个寺庙，破坏什么与你什么相干法？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道理很深呐。所有一切境界，在境界善的境界、恶的境界，你都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啊！所以一切境界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就看我们会不会用啊。会用多成就啊，不会用呢，你被境界转了啊。你要会转境界，哪个境界不是好境界？啊，所以古人讲得好，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啊。啊，看到别人不好，你要想干下去，你就起心动念了，错了，大错特错啊。 啊，在这个境界里面是如何能够像佛菩萨一样不动心啊，如如不动，这对的啊，所以还是要严持戒律啊，认真把自己戒律的目的没有变的，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淘汰掉啊，所以一切与一切事出世间法里面都不执着了，你证阿罗汉果了啊，能再把分别断掉时，那你就证菩萨果位了啊，你有这个能力啊，你才能教化众生，你才能帮助别人呢破迷与开悟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个几句话很深，理很深啊，意思也深啊，不要轻易的错会了啊，所以所有一切经典都是真善缘啊，顺的是真善缘，逆境也是真善缘，成就自己重要啊。第三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讲经七年，从无间断，主要修行从断缘下手，就是现在世上身口虽较清净，但无法做到不动念，请问这样能往生吗？往生要问自己，这个待业往生，念头有没有？有，念头就是业嘛，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在其他法门里面，八万四千法门里面，还有念头是吧？不能开悟，不能证果啊，这是障碍啊。但是念佛法门里面可以啊。你要会把念头转啊，转到哪里呢？转到佛号上啊，起心动念没有别的念头，统统是阿弥陀佛，这样就决定往生啊。如果念头断的时候，那你就成就了啊，念头没有断，不管是善念恶念，统统都归到阿弥陀佛啊。古人讲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就是妄念啊，善念恶念统统是妄念，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警觉到，把它换成阿弥陀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啊换过来啊，这叫会念佛啊。不会念佛的人啊，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还胡思乱想，那就不会念佛，那个没用处啊，那没用处的啊。所以会念佛的时候，念头一起来，佛号就跟着起来了啊，念头一压下去了，这个就很得力啊。这样的功夫一般呢，大概用个三年到五年，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啊。后面有没有寿命呢，都无所谓了啊，后面还有寿命的时候可以提早走，这个世界很苦啊，没有什么值得好留念的啊，所以有能力的人就先走了。底下一个问题是，过去我的烦恼一个接一个，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啊，现在虽然烦恼啊，但想写短篇小说啊，像写造句，这个是否算烦恼轻了？在观察人事物时，能从因果上参，还是有三毒烦恼，但是比过去浅多了，这样是否智慧长了？如此功夫能否往生？这个是好现象啊，确实烦恼轻了，智慧长 要保持。在这个境界里头，最怕的是增长我慢，那就不好了。认为自己功夫不错，轻视别人，那你就错了，那怎么你又生了烦恼了？这是要很小心提防的，总是对人要诚诚恳恳，要谦虚，要礼让，不生傲慢，这样就好，第五个问题，理上了解万法皆空，但事上呢，有时有碍，例如受到别人毁谤打骂时，身虽不反抗，可是心中仍然有一股酸水在涌流，这怎么办？你的功夫算是不错了，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功夫你一定有反抗，你一定有报复，有怨恨，有报复，人家骂你，你一定会骂他，别人打你，你一定会打他，你现在已经心里不高兴了，身体已经不反抗了，这功夫就很难得了，就很不容易了，要继续再做功夫，做的什么？做到什么？受别人的侮辱回谤心平气和，那功夫就是中等的。上等功夫呢，受到人家侮辱伤害还非常感谢，上等功夫感谢什么呢？他来考我，看我能不能及格，我及格通过了，他是我的好老师的，考试过的。所以有感恩的心，你看你们念金刚经，金刚经上割裂王的故事，那个故事是在涅槃经里面很长，金刚经上提起割裂王割截身体，你看忍辱仙人真的心平气和感谢他，感谢他什么呢？忍辱波罗蜜圆满，换句话说，他在这个项目学习的，他毕业了。这个呢，这是最后一个大考，通过了，他毕业了，毕业他就上升了。所以忍辱仙人发愿，我成佛之后头一个来度你，报恩呐！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要知道没有这些人折磨。你那个烦恼习气怎么会断得了呢？关起门起来躲在山洞里一辈子也断不了，那断不了所以天天要受考验，天天在这个里面去磨，去磨练，境界现前，心里就有觉悟，觉就没有怨恨，欢喜接受，这叫真正修行。真正的做功夫把你的烦恼习气把修正过来就修行了。所以还有一点点怨恨的时候，心不平的话，功夫还不到家了，还差很大的一段距离，一定要心平气和，那么这样才能够长智慧。第六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某法师冒充师父弟子到处骗钱，说师父80岁时要传一次大戒，报名受戒的出家人众每人要缴若干费用，几次到各寺院化缘，寺院听说是师父的弟子，就供养他财物，请他把这些财物转交师父，请问是否有此事？如果常常听经呢，他就会明了。我这一生呢， 连个寺庙都没有，我到哪里去传戒呢？你们想想，我到什么地方传戒啊？我连个寺庙都没有啊，决定没有这个事情啊。不但没有这个事情，就是讲做超度法会，我也从来没做过。啊，初出家的时候，在圆山灵济寺，我出家呢，就给师父定了条约。啊，就先话说在前面，啊，我出家，我学经教，啊，只能叫我讲经，啊，不参加任何超度法会，哎，在寺庙里面只有早晚功课我参加，啊，所有一切法会呀，我统统不参加。我怎么会传戒啊？那么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叫我要学印光法师啊。那你们有没有读过印光大师的文钞？印足自律很严啊，它有五条。第一条，他一生不做住持，不做当家啊，所以他在普陀山住了30年，常住持分配他管这个藏经楼啊，藏经楼就跟学校的图书馆一样，他在那里面住了30年啊。那么第二个呢，他一生不收徒弟你要问为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徒弟不好收啊，徒弟收的不如法的话，要负责任的啊，一生不收徒弟啊，一生不传戒啊。为什么不传戒？现在人没有人能持戒啊，你传了戒的时候不都是叫他破戒吗？祖师大慈大悲不忍心啊，啊，破戒的罪很重啊，不传戒啊，不收在家徒弟，这个出家徒弟啊，一生不见道场。所有一切供养呢，都拿去印经布施啊。我接受了李老师的教诲，一生以印足做榜样啊，老师念佛了，成就自己 啊，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动乱啊，动乱到人是人感到不安呢 啊，我也不会接受这个国际和平这些工作啊，这个是实实在在不得已啊做这些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做的是有限的啊，现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段落。所以汤池啊，我们决心交给政府啊继续去办，我们不再搞这个事情了啊。那我们的事业呢，就是讲经啊，希望呢能把这部华严经讲圆满啊。如果还有寿命啊，这个净土的经论啊，有几部重要的大经啊，像楞严、法华啊、般若啊，那都是看缘分的啊。有缘分我都想呢重新再讲一遍啊。除讲经之外，我念佛，其他事情统统放下了啊。所以外面要传说这些都是假的啊。任何道场里面这个佛寺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啊。所以宗教局啊，我非常感谢啊，叶局长，他帮我一个很大的忙啊，答应我啊，中国任何道场要邀请我，先要宗教局批准。那宗教局会不会批准呢？不会批准啊。为什么呢？一个批准的，其他的呀要求不批准呢，人家骂他啊，你怎么厚此薄彼啊，啊，你瞧得起他，瞧不起我。所以我相信啊，叶局长绝对不会批准啊。这个帮了我很大的忙啊啊，让我在清闲呢好好在这边讲经啊。如果今天这边请，明天那边请，我一天到晚到处乱跑啊，哪里还能讲经呢啊，你那个心就跑乱掉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这个联合国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也就画了句点了，以后不再跑了啊。能够有缘呢，我说我来供养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学术的师资啊。这个师资不是我教的啊，我不会教他，我也不会上课啊，我会帮助他啊，真正肯学我帮助他，我会照顾他啊。那我的能力也很有限啊，我的名额只限制50人啊，多了之后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50个人我会照顾他的生活啊，供养啊他所需要的这些资料啊，参考资料啊。那么希望呢他真正落实啊这个儒释道的三个根啊。他要没有这个条件，我不会帮助他。那为什么呢？很难成就啊。如果出家人呢，四个根还加上沙弥利益，这四个根啊，真的100%的做到了，我会天天向他们顶礼，因为那是菩萨才来，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啊。我每天向他顶礼，他不认真努力，他就对不起我了。哎呀，我早晚向他请安啊，我把他看作佛，把他看作菩萨，他是来救世的啊，所以我应当要护持啊，有这么一个道德的基础啊，再能够的说他学一部经一门深入啊，每一天去学习啊，10年不间断专攻一部 啊，每一个星期呢讲三个小时，啊，讲给大家听，啊，那我们的教室就是摄影棚，啊，所以我们虽然是住在山上，啊，不下山，啊，我们有网络，有卫星，啊，每一个人讲的呢，我们同时播出去，啊，所以住在家里不下山的，研究一门，独善其身。我们每天在家里上课，用卫星电视播出去，又兼善天下。你说这个事情多好啊，并不是没有利益众生的啊，卫星播向全世界啊，所以现在能做得到，在从前独善其身的没有法子兼善天下啊，兼善天下的人你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现在可以做到了啊，这个是难得的一个缘分啊，所以真正放下一切啊，好好的来修养，来做学问啊，我会帮助。那么这一段事情，希望同学们这个多多的遇到这些事情，多多的劝人不要相信啊，我不可能啊什么这个一生都没有化过缘啊，都没有问人要过钱，现在80岁了还犯这个戒，哪有这种道理，怎么讲也讲不过去吧啊，不可以啊，所以要了解啊。底下一个问题，这师父讲习中常介绍啊，赞叹北过兴隆寺是正法道场，念佛很殊胜，请问可以去那里念佛吗？可以啊，你可以先跟常慧法师联系啊，他们会接待啊，我也没去过啊，只是听说常慧法师常常打电话希望我去，我说我去还要宗教局批准的，宗教局不批准我不能去啊。所以是一个很难得的道场啊，有很多人去过回来告诉我啊，规矩很严啊，管理很严格啊，这个无论是出是发的学习都一定要严格，所以严师出高徒啊！啊，所以现在没有老师了啊？为什么没有老师呢？没有学生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他在家里连父母的话都不听，他怎么会听老师？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现实的。啊，年轻人你看心浮气躁啊，贪嗔太重啊，喜怒无常啊，所以非常不好教啊啊，那我们相信就是佛度有缘人啊，绝不要去拉信徒，我们一生没有拉过信徒啊，也不敢说我有能力教人啊，那么来听经都是自己来的自己来你就不能怪我了，我讲的不好我没叫进来，是你自己来的，你不可以怪我啊，所以规规矩矩的做人一定要谦虚啊，要认真学习啊，天天不断的学习啊，我们常讲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又遇到这么一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决定要 了生死诸三界啊，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对我们唯一的一个期望啊，我们能做到再不辜负他们。第八个问题，道场有人赠送许多箱的《地藏经》课本，仔细看看内容，经本中错字很多，请问应如何处理？那么你查查他是什么地方寄出来的，可以退还给他啊。这个流通经书的版本要特别注意啊，如果这些错字太多啊，或者是有改动的地方啊，这个很不如法啊，我们也不必啊把它销毁，它是哪里寄来的还给他就好。一位老居士因脑中风入院期间呢，他自己请法师诵地藏经及放生回向，一星期后即清醒，出院后说要吃素及剃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感应，这个事情很多，只要帮助他的人用真诚心啊，诵经给他回向啊，那么像这种病呢，多半都是有冤业病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上他了啊，那么这些人给他帮忙啊，诵经放生回向，功德回向给他，那么这冤亲债主接受调解，他就走了啊，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他的病就好了啊，那么病好之后啊，他要发心吃素剃头，这是善根，这是善根发心，是好的境界啊。底下第十个问题，何谓欲知实知？如果生病时念佛，自己设了何时走，但到时并没有往生，且精神越来越好，请问呢，这是什么原因？你这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欲知实知，欲知实知是自己确确实实明白啊，自己什么时候往生啊，功夫好的一两年前就知道，那功夫好的啊，在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呢，大概三个月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最多啊，他说的时间非常准确啊，到那一天呢真的走了啊。我们过去在这个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那就是一个三个月啊，三个月前他讲的真的是那一天走的啊，他没有说话，他在旁边一张纸上写这个日期啊，写了十几个，也没有人敢问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一天走的时候正好三个月前他写的日期，这预知实知啊。那么短的呢，得有一个星期的啊，三四天之前的，这个就很常见了啊，常常能看见。凡是欲知实知，纵然不念佛的也有，太小的，这都是福报，确定不得卧倒啊，可以这样断定，他不会堕三卧倒啊，至少啊，他来生又到人间来了啊，人间天上，这是绝多数。那么在佛法念佛人的时候肯定往生啊，凡是欲知实知，说哪一天走，真的那一天走，这个人决定是往生啊，这个不是假的啊。 那么说自己哪一天走，没走到，没走了啊，就像你后面讲的，他精神越来越好啊，这个是这个预知是知识靠不住的啊，这是靠不住的，他的寿命还没有终了，自己功夫又不够啊，功夫够了我寿命不要了啊，他能走啊，功夫不够寿命还有他就走不了啊，走不了呢就是继续要好好修啊，不能再继续造业，去造业那将来果报啊就在我道啊，啊要好好认真修。这个下面啊，澳洲同修问题，他第一个，地狱变相图的真迹现存于何处？我不知道你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真迹，是复制品啊。我这个人不希望收藏真迹啊，因为收藏真迹太珍贵了，要提心吊胆啊，怕人又怕人偷，又怕有这个损坏啊，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我遇到好东西啊，是真的东西啊，我都会送到博物馆，我不保管它。那么地狱变相图的真迹可能还是在江老师他画的，他自己画的啊。我们所用的全是复制品，复制品好，一点都不操心，偷取也没关系，损坏也无所谓啊，一点都不操心啊，这个好。第二是一般民间习惯说十八层地狱，而此图所叙的是十殿阎王，民间少有听闻，据说是源自玉历宝钞，但这并非佛经，云何画家是学佛居士却采用道家所说的地狱景象？你说得很对啊，我们也认为这张图的缘起是城隍来要求的啊，城隍来找我至少啊先后有十次啊。他怎么找我呢？他说附在人身上附体啊，来找我说他是城隍啊，告诉我很多事情啊，我才会相信他的啊。哪里城隍？我们家乡的城隍啊，他给讲我小时候的事情啊，十岁以前的事情没人知道，除了我母亲之外没人晓得。哎，他居然都能说出来，所以我相信这不是假的。所以我就问他，你找我干什么？他是希望啊帮助他恢复城隍庙。我说这个事情太难了，为什么？这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啊。现在中国国家政策是佛寺啊，原来有的现在毁坏掉了，可以修复啊，佛寺可以啊，纵然全毁了，只要还这个佛寺的名字还在，可以能找得出证据啊，政府都可以恢复。但是城隍庙不行，国家政策不许可。反正城隍也很能理解啊，也不是很为难我，他就给我说，阎王殿呢很重要啊。我说是的啊，城隍庙里头最精彩的就是阎王殿 啊，阎王殿是教人因果啊，所以城隍庙是因果教育啊，我懂得了，功德无量啊，啊，所以他就是我，他就要求啊，能把阎王殿做出来。当时我就想，我就想到什么，用浮雕啊，这个福建惠安的浮雕很好啊。当时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嘛，新加坡这个外面这个圆墙上啊，通通找的这个些这个惠安的浮雕啊，雕得非常好啊。我说好，我想办法雕一套啊，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放在寺院这个墙壁上。城隍想了半天就告诉我，他那就不如画画了啊。我说那就更容易了啊，所以他提出来的。画画到哪里找底本呢，找样子呢？他告诉我九华山有，这我都不知道啊。我就派人到九华山去找，真的找到了啊。九华山也是墙壁上的这个绘画，画的壁画画在墙上，我们用照相把它照出来，很简单，十张，它一垫呢就是一张，啊，所以是照片拿来给我看，看了之后我就找到这个江老师，啊，给我是好朋友，啊，这个台湾那个画家，画得好，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哎，他也有感应，啊，也有感应。那么而且从前李老师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希望他画一张地狱变相图，画一张极乐世界图啊，叫人看看做坏事的那一边，做好的事的这一边啊，做个对比。所以他现在在画这个极乐世界图啊，大概明年可以画好啊。所以这个缘起是城隍找来的啊。那么城隍庙是道教，不是佛教，哎，这个要知道，是道教啊。这个道教里面讲地狱变相的讲的最多的啊，最清楚的是玉律宝钞，所以决定呢我们就参考玉律宝钞啊，把这个赶紧画出来。那么呢，少部分呢，这是参考佛经，大概90%啊，都是玉律宝钞上的。那么这一桩事情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像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地狱也讲的不少啊，但他不是专门讲一部地狱东西，他都是散在经里头。我就找了几个同学查大藏经。把大藏经整个翻一遍，凡是讲到地狱的都把它抄出来，现在我们印成一本啊，那一本这个题目是我写的啊，注经啊，就是一切经嘛，佛说地狱变这个地狱的这些经文啊，抄录成一本，现在印成金装，我们这边有，诸位可以能拿到啊。这是佛说的，佛说的呢比这个玉律宝钞更详细更丰富啊。所以我就想了，将来如果有人再能发现依照佛经所讲的这个地狱啊，再画一张啊，那是佛教的啊，那就更有意义了。我们有这么一个心愿，我想将来啊肯定会有人发心呢去做佛教的地狱变相图啊。第一下一个问题说，为何只见人类在地狱中受罪，没有其他道众生 如天道阿修罗畜生，你多看看经就知道了，绝不是说人造集中的罪都得地狱啊，其他道众生啊造业可能是啊没有人造的这么重啊。你说人他杀人杀多少人，这个畜生杀人应该很少啊，啊畜生就是这个互相残杀，他不是很饥饿的时候他不杀人啊。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拍摄的这个动物奇观呢，我们看到像老虎狮子吃饱的时候，小动物在他身旁啊，走来走去他理都不理啊，除非是饿极了他抓一个来吃啊。好在他吃一顿的时候啊，一般讲大概可以说三天，哎，我们现在是佛家日中一时，他三天吃一顿啊，老虎狮子三天吃一顿，所以他伤害的众生并不多啊。那我们人伤害多啊，你看人每一天吃的伤害多少啊，他抓一个抓一头牛来吃，抓一个鹿来吃，一条命啊。啊那你看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你再看看酒席里面啊，你看看那里头有多少条命啊，如果是个虾的话，一个虾也是一条命啊，你杀多少条命，一餐杀多少条，你从这个地方来想呢，叫起心动念啊，动物除了肚子饿了找东西吃之外，它没有念头啊，它不造罪业呀。啊，人这个是比动物可恶多了。啊，那我想这个，这是天道当然是比较仁慈。造业真的会比人少，天会堕落到人道啊，堕落到修罗道啊，很少堕落，不恐怕不会堕地狱啊，最重的堕到恶鬼就了不起了，贪心重堕恶鬼啊。所以细细想想的说还是有道理啊，就人造业比这个哪一道造业都来得重啊，很可怕。第四个，他说为何地狱中这狱卒多以蓝色的来呈现啊，这个实际上地狱里面的色彩也不是一定啊，在佛经里面讲地狱是化身，如果不是造地狱的业报，地狱在面前他也见不到啊。我们在过去啊，我在台湾有个老先生朱金洲老居士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帮我很多忙啊，他在台湾办了一个印经处啊，台湾印经处是他办的啊，所以最早期我学佛了看那些经书啊都是他送给我的。他的岳父啊是章太炎啊，那么提起章太炎很多人都知道啊，民国初年这是破学大夫，他岳父曾经做过东岳的判官啊，东岳大帝那鬼王啊，判官地位很高啊，就相当秘书长一样 地位很高。每天晚上啊，他都上班去了。啊，他在晚上天黑的时候，就有两个小鬼抬了个轿子，那时候还坐轿子，啊，就上班了。啊，早晨天亮呢，就送他回来了。哎呀，白天晚上都忙，都很累。他曾经给这个东岳大帝做了一个建议，啊，就他想到地狱的刑罚有炮烙，啊，就是那个铜柱烧红的让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酷，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止？啊，东岳大帝就让他去看，他说你呀，到那个刑场去参观一下。啊，就派两个小鬼呀，带他去。啊，走了一段路，小鬼告诉他，啊，到了就在这，他看不见。他突然想到佛说的业力变现，不是东岳大帝，不是鬼王建设的，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地狱里受这么多刑罚的时候，绝对不是阎罗王的事情，阎罗王才不管这个事情。你自己造的什么业，你自己变什么，就像做梦一样。啊，确确实实不是真的。所以地藏经上说得好啊，地狱两种人可以进来，一个是菩萨进来度化众生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受这个刑罚的人，他能看到地狱，别的人看不到。啊，所以这个里面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看一种颜色啊，每一个人的这个业感不相同啊。那么这个深蓝色的时候，蓝里面掺上黑色的时候，也许用一种恐怖的颜色啊，不是一个明亮的，不是光明的啊。那么用这个颜色是画家来呈现的啊。下面有四个问题，香港同修提问的，这宠物病重，以人道毁灭处理，希望减轻他临终时长达几天的痛苦，有没有不良因果？有。你要问问你的宠物他愿不愿意，他要不愿意他就有怨恨，如果他同意了大概没问题，你如何跟他沟通啊？所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自己想一想啊，万物皆有贪生怕死的这个念头啊，能够在病重的时候啊，怕病苦而舍身，这个甚至自杀的，在佛法里面都不虚空啊。为什么呢？那是你的业报，你的业报你就要承受啊。你不承受的时候，死了之后还要受这果报啊。这个就说明啊，人不能造恶业啊，造恶业跑不掉啊。哎，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更麻烦啊。那么不但佛教反对这个自杀，几乎所有宗教都排斥自杀啊，没有主张啊自杀的啊。所以对于其他动物也是一样，你应当好好照顾它啊，用这个药物啊，用调整饮食啊，这个养它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注重它的卫生，这样减少它的痛苦，这个是对的。不可以杀它啊，杀它是不人道的，没有什么人道毁灭，人道毁灭了，这是不是人说的，这是魔说的。魔用原子弹一个下来，叫你们这一个城市都毁灭，人道毁灭 你们能相信吗？哎，他不说他不人道，他说他很人道，因为你们人太坏了，要遭受人道毁灭，这个观念错误，不可以有啊。下面一个问题，这动物有没有阿赖耶识？是否也需要至少24小时和更长的时间才离开已死的身体？凡是动物都有阿赖耶识啊，换一句话说，都有灵魂啊。这个几乎所有宗教里面都是啊，人死了之后也可能投胎变成动物，动物死了之后也可能回到人间啊，是六道轮回嘛啊。那么动物离开的身体可能不像人那么样的久，但是也很难说啊。为什么呢？他如果说爱惜他的身体，留恋他的身体，不愿意离开，这个时间就长啊。如果知道这个身为苦本，他离开身体就快啊。所以这些动物也要常常跟他讲啊，他能听得懂，心灵能感应啊。你比如念佛，很多动物啊听佛号，真的他往生，他走的时候往生啊。还有动物啊，家里人听讲经，哎，动物也一起啊。寺庙里面做早晚课，你看有时候寺庙养些动物啊，跟着大众一样去绕佛啊，这都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所以它有灵性啊，不可以轻视它啊，它有阿赖耶识。第七个问题是，最近身体越来越瘦，亲友都特别担心，请问如果看医生，例如大道场养生的刘逢军大夫，是否算身见执着？这也不一定是身见执着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检查是好的啊，检查要没有毛病，那你就继续，就不要改变啊。多半是什么呢？饮食改变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现象啊。我在26岁的时候闻到佛法了啊，发心吃长素啊，在那个时候3年啊，这个身体才习惯，才调整过来。那个3年确实很瘦，面黄肌瘦啊，我记得体重只有48公斤，哎，也很好啊，上山爬得最快，身体轻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每半年去检查一次，没有病，所以我就很放心啊。没有病，我知道什么？这是饮食改换的时候是正常的啊，不是不正，是正常的。哎，你只要能够坚持，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啊。下面一个问题，说弟子斟酌家庭经济状况，希望把家中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布施，但先生绝对不同意。如果背着家人布施，是否如法？虽不如法了，但是也是好事情。那为什么呢？你做的这个事情，把你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你全家啊，不要为自己一个，这就如法啊。如果是为全家，家人不知道做好事，你代替他做好事啊，即使偷偷代替他做好事，也是很好啊。当然最好呢是 让全家人都懂得啊，都欢喜布施，这是最好的。底下是网络同学的提问，他说：“法师在早餐开始说，大型凡夫啊，才有资格，才有能力学《华严经》，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是上上品。请问，只是凡圣同居图，还是十报庄严图的上上品？”凡圣同居图啊，不是十报图啊。为什么呢？十报图啊，那是破一品无明正分法身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这从理上讲就清楚啊，你能够把执着放下，生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把分别放下，再破一片无明，才是生十报土啊。所以大心凡夫啊，如果他是妄想分别执着还没有放下的啊，那么心量大有利于他放下执着啊，放下了，对于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斤斤计较啊，他可以放下，他心量大。我们中国人常讲啊，量大福大了啊，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里面，他的品位就很高了啊，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啊。所以有一位年轻居士，平日啊依老法师教诲修学，就最近在梦中能看着自己的尸体，或是与人交谈时啊，会离开身体看着自己与人说话，也感觉自己不久即将死去。请问呢，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啊？该如何消除？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灵魂呢离开身体啊，这是这么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有啊，当然不多啊。我们在古人呢这些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现在在外国有一些医学里面的报告啊，也有这个现象啊。他的外国人也讲灵魂啊，离开他的身体，能够看到啊，身体躺在床上啊，许多人照顾他的时候，他能看得很清楚啊。这也就证明他的神识啊，并没有离开他的范围啊，他走远了他就看不到了啊，他都在身体的周边啊。那么有这种情形呢，要修定啊，这个都是谚语所说的神不守舍，才出现这种现象啊。如果他心地清净能定下来，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啊。这个念佛诵经拜佛啊，把心定下来了，都可以消除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啊。底下一个问题说，儿子今年17岁，随着年龄增长，发现他有好多特征越来越趋向女性化，他自己也愿意改，请问如何挽救这个孩子，让他早日消除业障，做个正常的人？这个事情你应当两方面同时进行啊。 一方面呢，就是从意识上，要坚定意识，这个念头啊，对于整个身体、生理的影响关系很大。第二个呢，请教医生，要以医生做辅助，这个意识是做主宰。你们看这个山西小院，你就懂得。自己再严重的病，医生治不好，我们的意念可以把它治好。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我们身体也是最贴近的一个境界，所以意识主宰了这个身体，所以你的精神健康，你的身体就不会生病。凡是生病的人呢，总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今天想这个病，明天想那个病，没有病会想出病出来。如果有病呢，不想它，完全不理会它，过一个时候它就好了，就没有了。所以千万不要去想病。为什么不想佛呢？想佛你就成佛了，想菩萨就成佛菩萨了，那想病，想什么病你就得什么病，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有很健康的想法，这个样就能够消除业障。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天津一名居士，得知有一位比丘尼到东北拜了一位70多岁的居士为师父，这位师父自称元父，并称他弟子的灵魂呢都是他给的，教人修如意世界，并著了一本书叫《善法》。这位比丘尼到处弘扬这本书，请法师慈悲开示。他要是个比丘尼呢，那他就做错了。为什么呢？比丘尼是佛弟子，一定要依佛陀的教诲，否则的话呢，你就背叛了佛菩萨了，那这个罪就很重了。而且同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个灵魂是别人给的，哪有这种事情呢？这个怎么讲也讲不通。这是外道。佛菩萨都不能给你灵魂，如果佛菩萨说灵魂是他给的，这个佛菩萨是魔，他不是真的佛菩萨。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灵魂这个事情是你自己本有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讲就是佛性呐。佛性迷了叫灵魂呐，觉悟了就是佛性啊。是真如自性啊，本来有的，不生不灭。灵魂这个东西在佛的经教里面就称为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呢叫真妄合合。真的那一份是阿赖耶的本体，是自性，是你本有的，你本来是佛，是本有的。迷了之后，它里面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阿赖耶识，是这么回事情。所以绝对不是说哪个人给的。那我们的自信跟一切诸佛的自信没有两样，跟一切众生的自信也没有两样。这是华严讲的，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道理很深，很难懂。 所以佛经上常常用比喻说，把自信比喻大海，那不是共同的吗？是个大海。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什么？是海里面一个水泡。他的那个阿赖耶也是海的一个水泡。阿赖耶没有破碎的时候，个个不一样。我的水泡不是你的。如果一觉悟了，觉悟就没有了，没有了就一样。所以说共同一发生了，这个要知道啊。那在华严经上我们最近又念到啊，一心一智慧呀，烈无为一然呢。这才是正法正教啊。哪有说灵魂是别人给的，哪有这种事情啊。这个是决定错误啊。所以学佛呢，不能不读佛经啊，不能不以佛经去学习啊。底下一个问题，在世说法中，一切物质现象的剖析到最后都是波动现象，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乃属于波动现象，一正法界常寂光中的不生不灭是否也属于波动现象，也是常，也是当处出生，当处生灭，或者一正法界已无波动现象，与世间的世间与一正法界的不生不灭有何同意？这个问题在佛法里面说的为正方知啊，你要证得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了啊，给你讲讲不清楚啊，你也很难理解啊，那么这种讲的再多佛说都叫戏论，戏论是开玩笑啊，为什么呢？这是境界啊，这个境界能不能证得呢？能啊，佛给我们讲的肯定能，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你就见到了啊。那么你现在有具足妄想分别执着这么多的障碍，就是佛来跟你讲你也听不清楚，佛讲得很清楚你听不清楚，为什么呢？障碍在你这边，所以你必须把心地恢复到清净，也没有障碍，那佛一说你立刻就懂啊，道理在此地。那我们要想这个科学家发现的这个一切物质真的是波动现象，这个现象呢跟佛经上所讲的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发现呢也很佩服啊，由于科学发现呢把佛经上所讲的一些东西证实了啊，我们虽然不能亲证呢，看看科学的很相似，你们最近才发现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也没有什么科学仪器，他老早就说过了而且说的呢比科学家还清楚这个实实在在是难得让我们相信真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所以佛也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个如来的智慧，我讲经的时候用唯识的四分来讲，大家好懂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就是四分里面的正自证。而自证分呢是本体就是发现 啊，也叫真如啊，那是本体啊，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见分，阿赖耶的见分是精神，相分呢是物质啊。精神跟物质都是波动现象，那么自证分里头有没有呢？自证分里头没有波动现象啊，自证分是一真法界啊，所以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放下还有前身不一样，我们自己认为都放下了，所以无时无明的习气呀，在呀，那个东西不是你想放就放掉了啊。所以真正能放下的是什么地位呢？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就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初度菩萨就是佛，他真的成佛啊！他跟诸佛如来实在讲的没有丝毫差别，就是智慧、德能、神通、相好都没有差别。差别的呢？差别就是他的习气还有，但是习气不能死，习气没有办法断的，只有慢慢让时间。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他在这个境界里面他决定不会退转啊。初住菩萨了已经证到三种不退，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他不会退转啊。所以时间长了，哎，多长的时间呢？佛经上讲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他习气自然没有了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那在我们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呢？每一个人都是要三大圣期间，在我们想法就不一定。三大圣期间是最长的啊，可能还有一个圣期间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不相同嘛。有人执着很深，有人就马虎一点啊，就不太计较。那个不太计较的，他的习气一定就时间就短了。啊，很执着、很计较的啊，什么都很在意的，他的习气就比较难断啊。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能体会到啊，无时无明习气大概也是不例外啊。所以佛讲三大圣期是最长的一个限期啊，不会超过这个期限啊。那么我们相信，一个圣期、两个圣期成就的一定也很多。这个才能讲得通啊，才讲得远呢 啊。你比如在学校念书一样啊，那么在美国你要去留学，去拿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啊，他们的期限是七年啊，硕士是两年，博士是五年啊，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可是有些人呢，他很用功的，哎，他两三年就拿到了，啊，这个真有，不是假的，啊，我听说好像钟茂生博士，他四年拿到的，四年把人学校定的七年的课程念完了，啊，他就拿到了，啊，所以佛讲的这个三大圣期间，那就是像学校规定的七年。大概是这种情形啊，这个我们要能够理解啊。诸位要晓得佛没有定法可说，这佛法是厚厚婆婆的啊。下面一个问题，这老法师在认识佛教中说，观音教我们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教我们一心念佛， 净念相即，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一句佛号就能成就。若单是一句佛号，就是小乘。请问呢？单是一句佛号的名号啊，是小乘吗？我说过这话吗？啊，我都不记得了。啊，单是一句佛号不是小乘，因为小乘里头没有念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是大乘教，啊，决定不是小乘教。哎，所以小乘教的时候成就啊，是在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啊，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教，啊，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没有两样，啊，而且是这个华藏世界是最精华，啊，最殊胜的一个区域，啊，好像一个城市里面，啊，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区，啊，所以它不是小城。那么就是无论啊，就是单用一句佛号，那这个地贤法师过去他那个徒弟郭鲁将就是单用一句佛号，你看他念了三年欲知实知往生，而且还是站着走的，你看那个多殊胜啊！他也不认识字，也没有学过经教啊，虽然出家了什么也不会啊，年岁大了嘛，中年出家了，人又很笨，乡下人啊，所以地贤法师用善巧方便的方法在乡下找了一个没有人住的破庙让他一个人住，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跟他讲啊，你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啊，将来准有好处，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啊，反正师父叫他念他就依教奉行啊，念了三年你看看预知是知啊，怎么知道他预知呢？他在往生的前两天啊，离开他的住的地方到城里面去了，看看他的亲戚朋友啊，那是什么呢？去辞行的啊，看看亲戚朋友啊，回来之后啊，他有一个照顾他的老太太啊，平常给他烧饭洗衣服啊，告诉这个老太太说，明天呢你不要替我烧饭了啊。老太太以为是哎，这两天他到城里去了，是不是有朋友请他吃饭？是啊，不要烧饭了，明天不要烧饭。就到了明天，老太太到这个来看看，看看他在不在家。结果一看呢，他站在这个地方，仔细一看死了，从来没有看到人站着死的，所以就吓到了，啊，赶紧去报告一些学佛的同学们，啊，立刻去。派人到关中寺啊，去向地仙老和尚报告啊，这预知实知他很清楚，又不生病啊，没有生过病，你看就站着走了啊，站了三天了，因为那个时候到关中寺是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一来一往三天，他就站三天等老和尚去他办后事。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句佛号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成就的 啊他为什么能成就呢？你要懂得他什么都放下啊，他是一个很苦的人，生活太苦啊，所以他没有一个念头啊，叫他念佛他就老老实实 一心一意就这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所以三年功夫成片了啊，走得这么自在，这么潇洒。所以这个地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的啊，说这个他是这是现代现前这些大的寺庙丛林啊，这个方丈住持，这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没有一个能跟他相比啊，那真的一点不假了啊。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是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继续要效法的。底下一个问题是，老法师说佛经没有意思，但用起来啊却是无量意。读经呢，不要想意思，又说读经呢要会转经，要依教奉行。请问读经不想意思，如何依教奉行？你不必去想啊，你读的时候知道多少，你就做多少就好。啊，不要用自己意识去想，啊，你，越能够去落实呢，这个意识就会越多，它自自然然，你能体会到，啊，不要去用这个第六意识，啊，用第六意识永远不能开悟，啊，所以读经最忌讳的，就是不要用思维。啊，老实认真去读，为什么呢？读经帮助你修定啊，你不读经的时候会胡思乱想，读经的时候我整个精神意志集中啊，就把这个念头打断了。如果念经还想里面的意思，不是又是乱七八糟，又是胡思乱想吗？啊，你这个念头怎么能打得断呢？啊，所以不应该去想的。那你叫会念，所以说念经我常讲呢，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会念的。你念一个重点是一个重点在修戒定慧，念两个重点是两个重点修戒定慧。啊，想里面的意思那是什么？那是讲经的啊，他要去研究研究的时候，这个怎么个讲法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很难开戒定慧，不容易啊！所以他要会修的人呢，他必须每天自己的功课读经，绝对不想。哎，那讲经的时候可以做一点研究工作啊。如果说是定慧的功夫越深，这个经文一展开呀，意思就往上游啊，不用你去想，你预先想的准备的。可能上讲台一句都用不上啊，这个清净心智慧要紧。现在时间到了，下面还有几个问题，我们留着下一个星期啊，下一个星期五再来接着解答啊。Thank you.